一呼百应上青天，好风凭栗亦飘然。初为良相入为赋，千古名臣笑倚栏。
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，他刚接任首辅，大权在握不久，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，高仪死了。高仪同志真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呢，自从高拱被赶走之后，便开始寝食不安，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，连他也一锅端了，日复一日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，一个月之后就吐血而死，去阎王爷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。对于高仪的死，张居正丝毫没有感到悲痛，因为从根子上来说，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，却比高拱还要独裁，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他就觉得不爽，管你是老实不老实，死了拉倒。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，因为在中国历史上，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，那就是同舟共济、同床异梦、同室操戈、同归于尽。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，经过50多年的漫长斗争，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，上有皇帝他妈支持，下有无数大臣捧场，外有亲戚戚继光镇守边疆，内有死党冯保保管公章，皇帝呢又可以完全无视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真比皇帝还皇帝，一呼百应，真正实现了团结，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，敢出声就灭了他，所有人都当你当大哥，这就叫做大团结。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，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。说起改革，总有一大堆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以及背景、意义等等等等，当年本人深受其害，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，我们就不啰嗦了。简单来说，张居正干了两件事。第一件事叫做一条鞭法，这个名字很不起眼，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要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，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800多年的税制，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。上面这段话呢，是我在历史论文中引用的，看了头晕呢，你也别见怪，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。把伟大的意义阐述完了，下面咱们说实在的，保证让大家都能明白。什么意思呢？自古以来，国家收税，老百姓交税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。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，人家出生入死打下的江山，多少得有个盼头啊。怎么收税？各朝各代都不同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稳固的，主要分为三块。一呢是田税，你想啊，皇帝拼死拼活的抢地盘，你种了皇帝的地，自然要交钱了。二呢是人头税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天下的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，那也是他的资源，有几个人交几份钱，这是义务。第三呢是徭役，说穿了就是苦力税，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，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，国家不但要让你出钱，有时啊还需要你出力呢，两手一起抓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有人可能会说了，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？或者说我都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，权利可以不享受，义务绝对跑不掉。简单来说就是有什么交什么，比如说山里产蘑菇呢，那你就交蘑菇，山里产木材呢，那你就交木材，田里要种苹果呢，你就交苹果，种了棉花呢，你就交棉花，收起来放仓库，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坏不了。不过又有个把刁民可能会问了，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， 你又没有冰箱，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？您放心，朝廷自有办法，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？跑不了你小子。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么三座大山，苦巴巴地熬日子。实事求是地讲，在中国的历史上，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着等钱用的人之外，对老百姓的负担还是很重视的，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20:1，也就是5%，或是10:1，10%，能收到5:1，20%的就已经算是重税了。从这个数字看呢，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过下去的。不过很可惜，仅仅是在理论上。说起来是那么回事，以操作起来那就全乱套了。因为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，各级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。比如说你交苹果吧，他可以挑三拣四，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，那个有虫眼不能算。你叫棉花，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，你只能回家再拉去。这还算是轻的呢，最大的麻烦呢就是徭役。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，当官的赖不掉，徭役可就不好说了。修河堤，给驿站当差，修整道路，这都叫徭役，完成了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徭役。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？地方官。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，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，遇到不地道的那就得捞点好处。你要是没钱呢，他就大笔一挥没干，有意见吗？这事我说了算，说你没干就没干，你能怎么定？事实证明，在当时除了一小撮品行较好的人以外，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，是不值得信任的。有漏洞不钻，有钱不捞，这个要求实在是有点高。总之一句话，玩你没商量。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，朝廷呢也没得到什么好处，因为全部都被地方包干了。此外，这一税收制度还有很多的麻烦，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，而且林林总总，花样繁多，又不方便调用。比如说江浙收上来一大堆粮食，京城里吃不了，本地人又不缺，听说西北缺粮食，那就往那边运呗。一算呢，这粮价还不够运输费呢，那就别折腾了，就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。更令人头疼的是呢，虽然各地上交了很多东西，除了粮食还有各种土特产、中药药材等等，但却没有多少银两。这些玩意儿呢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，还要仓管费，遇上打仗你总不能让当兵的吃棉花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。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想出了个馊主意，说既然有这么多东西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拿去给京城的官员们发工资。比如说你是户部正六品的主事，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，但是到发钱的那天告诉你国家现金不够，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，剩下的呢用棉花抵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，如果等价交换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。这就是说你辛辛苦苦地干到头，就拿着几袋棉花回家，那老婆孩子吃什么呀？必须说明，这绝不是搞笑啊！自朱元璋以来，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，有的时候是粮食，有的时候还真是药材，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呢还给纸币，胡乱印的不值钱。早晨领工资，下午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的绝不在少数。国家吃了亏，百姓受了苦，全部都便宜中间那帮孙子了。所以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，他吸取地方的经验，推出了一条鞭法。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，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，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。明白点说，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， 统一改收钱。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，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。因为从此以后，不管是田赋、徭役还是人头税，都有了统一的标准，不再是由当官的说了算了。交上来真金白银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不再由任何官员来忽悠了。当然了，根据官员避贪定律，张居正呢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，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、水果、药材、丝绸，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。而折算比率虽然是由朝廷掌握的，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，应当适当的照顾，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正常的。于是皆大欢喜，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，老百姓呢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，贪也好抢也好，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，至少日子好过点。至于官员们的好处，那当然是少了，但也是过得还不错，那就这么定了呗。所以事实证明，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，越难以执行。王安石就大体如此。而一条鞭法呢，虽然看似简单，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啊。正如那句老话所说，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，那是能耐。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留名史册，并且长期使用。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，直到清朝的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，将人头税归入田赋，才算化三为二。实际上一点也没减少啊，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吧。徭役呢，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。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，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，前几年也终于得以停止。社会主义好，这是个实在话。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，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。万历元年，张居正上书皇帝，当然了，也就是上书给他自己。在这封自己写给自己的信中，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月有考，岁有基，是生必重实，事可责成。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，而他的名字就是此句中的两个字，考成。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措施，考成法。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，那很正常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，那就不正常了。因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这个考成法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。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，但他很清楚，制度是次要的，执行才是主要的。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现，辛勤工作，那是天方夜谭。所以呢，经过反复的思索，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。具体说来呢，就是记账。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出，就要把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，抄录成册，自己留一份，张居正那里留一份。到了年底一对，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有做，那就恭喜你了，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。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，那对你的处分呢也依然如此，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。这个法令适用范围似乎于无穷大，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，如不照办，一概都是照章处理。按照以往的规律呢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雄心勃勃一回，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，所以有些官员也不太在意，以为呢咬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。可他们把牙咬碎了，也没有等到完事儿的那一天。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了，真格到了有些恶心人的地步。比如万历三年，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，你说收十万就十万，遇到欠收，你让我去哪儿弄银子呢？事实证明，张学士还是很讲民主。很快呢，他就颁布规定，从今以后，地方的赋税只要收到一定的数量，就算没收全，也可以不处分。但是指标下来了， 大家都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这个一定数量呢是九成。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的嘛，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？然而张居正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，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，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。第一个当火锅料底的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，他们的运气实在是不好，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。更可笑的是，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，还是被咔嚓一刀，全部集体降级。于是从此以后，官员们一改往日的作风，认真干活，兢兢业业，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，那也就菩萨保佑了，工作效率呢也得以大幅的提高。当然了，考成法能够实施，那还是要靠张居正。要知道，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，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、贪污伎俩，他都清清楚楚。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，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呢。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，谁敢跟他玩花样啊？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，但并非是全部的内容。因为事实上，张居正相当的狡猾，在那封信中，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，因为他的个人目的。这句话很不起眼，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。这事儿呢，留在后面再讲，因为光荣的事迹还没说完呢。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之下，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，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，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。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，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，因为有几位猛人的存在。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，虽说他只是一个总兵，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得多，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个人的后台太硬了，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冀州视察，对齐总兵总是客客气气的。而事实也确实如此，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啊，下属不听话换，副手不听话换，上司不听话照样换，这么一搞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，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。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儿，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，他都要亲自作陪，请吃请喝请娱乐，完事儿了呢还要送土特产，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。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惹呀？在戚继光之前17年间，冀州总兵换了10个人，平均任期1.7年。这个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，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，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，实在没办法待。但是戚继光就不同了，他来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，之后呢一直镇守边界16年，竟然没人敢来。究其原因呢，还是他守得太好，刚到边界不久，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，把城墙连成了一片，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。此外呢，他还大力发展火器，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。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，好歹还弄出个鸳鸯阵，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。蒙古骑兵每次来，还没等挨着城墙，就被一阵乱枪扫射。等你在外面跑累了，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。这么个折腾法，蒙古人实在是受不了了，长此以往呢，人家也就不来了。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，蒙古部落呢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，希望有条生路。可惜的是啊，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。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横人，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，防务看似十分松懈，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。可是事实告诉他们， 李总兵虽然不擅长砌墙头，但却擅长扔砖头。他之所以不守呢，是因为他喜欢进攻，别人都怕骑兵，唯独他不怕，因为他是当时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，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，人称辽东铁骑。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，在他镇守期间出战30多次，战无不胜，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，让人闻风丧胆。辽东铁骑呢，也就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。当然这位兄台啊，因为打仗太多，杀人太狠，也有点混，还惹了个大祸，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，到时候再说。冀州和辽东有这两个人守着，宣大那边也不打了，大家正忙着做生意嘛，没有功夫打仗，于是困扰了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到了缓解，国库充裕，边界安宁。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0年，混到这个时候竟然还有如此的局面，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啊。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明君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